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从艺开始说，我是李从艺 Charles，
我是千言万语的伟谦 Abby。
Hello Abby， 今天好吗？
今天还不错哦。
啊，还不错。嗯。从跟我录到现在录了几集了？
这个应该是第十集了。
第十集了。
嗯，老师，我只剩下这一集、下一集跟下下集。我这一季就结束了。
哦，谢谢你今这一季来支援。你这个学习心理学这么长时间，你最常听到的心理学派是什么？
当然是萨提尔模式啊。
萨提尔。
对，还有啦。其实蛮多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旁边坐的这一位，所以我就直接想到这个阿德勒这样。
哦，阿德勒。
对。
好，既然你说了，请你介绍我们的来宾出场好了。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叫做高小璐，高家军，也可以叫他阿萨姆教养的什么
讲师？
讲师，
露露老师你好，
创始人露露老师
，Hello， 大家好，两位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萨姆的露露家军。
嗯，好，阿萨姆呢？阿萨姆红茶是在
是一种奶茶吗？
是吗？
现在应该只买得到奶茶，我刚好前几天在全差买到这样。
哦，阿萨姆奶茶没有红茶了是不是？
好像没有了。
哦，说一下阿萨姆这三个字好了。
因为我很爱喝阿萨姆，红茶奶茶都喝。
所以你是真的爱阿萨姆？
我是真的爱喝红茶跟奶茶，因为我不喝咖啡嘛。对啊，但是主要是因为30岁以后开始学心理学，刚刚从一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可能以萨提尔谈的比较多，那其实我最早是开始学是从阿德勒开始的。嗯，所以把阿德勒跟萨提尔都运用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育儿上，所以我就叫自己是阿萨姆，那个母就是母亲的母。
哦，
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
一男一女。
是。
哦，好字一个。
对，
跟哦，
我只有一男而已。
哦，只有一男。怎么会一开始接触到那个阿德勒？
一开始是我在30岁当妈妈嘛，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就是很盯紧，然后开始读很多教养书，想要学习把孩子教好。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好多书，就是什么跟德国妈妈学什么，跟美国妈妈学什么，然后还有很多，反正就是看蛮多书的。但是那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很混乱，然后有一些书上写的就很符合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就觉得不太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那一直到我接触到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那本书很红嘛，而且很卖，所以读第一本我就觉得很好看。那第二本呢，它其实里面就有谈到正向教养在谈的错误目标，所以我就从那边进去认识了阿德勒，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用在育儿上很好用诶，然后很有逻辑性，很有概念，我就把之前曾经读过的教养书好像都可以做一个统整，就放在这个系统里。
那后来怎么接触到萨提尔？
一开始是我老公买了重建老师的那个萨提尔的书要给我看。那一年我记得
他为什么要买给你看？
因为教养书我都看。所以他就会买一些，
他帮您不就是好书就推就买回来给老婆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我好像老大才不到两岁，根本还不会讲话啊，然后我就翻了一下就这个再等几年后，就把它放到旁边去。那后来就是在育儿上有一些经验，就发现我好像需要回头重新整理我在原生家庭里得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去上了工作坊，就萨提尔的工作坊。所以其实萨提尔是因为工作坊进去，然后才又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你在学习这两个学派，你觉得用在育儿上面，你使用的哪一个部分比较多？
早期的话是阿德勒。因为阿德勒他有四大错误目标嘛，就是我们试着去看孩子他现在在哭，那我不是看他在哭什么只解决他哭什么，而是去看他在哭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阿德勒在说的目的论。
嗯，
所以不是因为他怎么样所以怎么样，而是他现在在哭他到底为了什么。
嗯，
然后再加上四个错误目的，我如果知道孩子他要的是关注，那我就知道我可能在日常其他生活面向要多给他关注。
嗯，
那如果我评估孩子他现在在闹是因为他需要更多做主的权利，我就会知道我会更有方向。所以其实最早在用全部都是用阿德勒啦，没有在用萨提尔，萨提尔是很后期的时候才加进来的。嗯，
是。艾比，你以前也认识阿德勒吗？
我认识啊，其实阿德勒那本《被讨厌的勇气》太红了。
嗯，
而且他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刚回幼儿园在做管理，大概就前五年吧。
对，
所以还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水深火热，
对对对。
你是因为孩子们水深火热，还是行政部分，还是
管理？
哦，管理方面。
嗯，还有比如说就是各种管理上面会碰到的挑战。
对，
然后那个被讨厌的勇气里面就有说到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很经典，他说所有的问题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对，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咚，然后那本书里面怎么每一个我都觉得好有道理，所以后来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就买了很多阿德勒的书。
嗯，
包括阿德勒教育心理学，阿德勒被讨厌的勇气，后来还有续集，续集讲究比较多教育的东西。
对，红色那一本。
对，然后包括那个简尼尔森有一套正向教养的书，给家长的，给老师的，给我全部都有。
嗯，
所以其实我其实接触也很早。
是。
但我没有露露这么的疯，他就是
谢谢
执行跟就是因为我看很多学派，所以我就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这样。
嗯，
对。
我看那个露露自己就有经营那个粉专，叫高小露的育儿学堂。
对，最早了，我现在改名的叫高小露学堂。
哦，
嗯，
不仅仅是育自己的儿，
还可以去也育自己。
哦，也育自己啊，
育自己。
怎么说？
最早就是叫，其实我的粉专最早最早在2019年是叫，好像叫高小露灌溉生活。
OK，
就是我想要记录所有生活上的事。
哦， oh.
那后来发现因为那时候我是全职嘛，现在也还是啦，就全职妈妈。嗯，啊，你生活只有小孩没有别的了，所以后来就改叫就是育儿。
嗯，
然后我就开始授课，授课之后我发现我比较想要教大人呢，欸，就我比较想要教妈妈，就带领妈妈们学习，所以我就把育儿这两个字取舍掉了，所以现在就叫高小露学堂。
嗯，你的那个 podcast 也是，是不是
podcast 就有就是讲教养啦，就不会只讲那个大人的成长，所以就叫高小露的阿萨姆教养。
哦，高小露的阿萨姆教养。嗯，因为我常常也听这个那个露露的 podcast， 我觉得里面蛮多讲的都很好的。那个如果各位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去追踪这个高小露的
阿萨姆教养。
阿萨姆教养啊，里面讲的东西我觉得蛮符合一般在教养上面的一些作为的。
嗯，
我是挺喜欢的。
嗯，
那你后来在学了萨提尔之后，你这个要怎么交叉运用？还是说其实他都不排斥的？
其实萨提尔也受阿德勒影响。
嗯，
所以他们的学派是融合的，就是并没有冲突。
嗯，
那萨提尔我自己在运，因为其实萨提尔我学进来的时候就是从自我成长进来的，所以并不是为了育儿。那目前如果以萨提尔运用在育儿上，大概就是李重建老师跟李怡婷老师都是走对话。
嗯，
就是怎么去靠近孩子，贴近孩子。所以他其实也不好学，因为靠近孩子跟贴近孩子就还蛮笼统，他不像正向教养有一个很明确的四个错误行为目标，所以他很走心。那怎么运用也是从对话开始吧。
嗯，
就是那时候学了萨提尔，那孩子也开始慢慢能够沟通，然后开始试着从靠近他的情绪，然后透过对话去了解他更多的内在。
嗯，
对。
你在明年一月在那个长耳兔心灵维度也有一堂课嘛？
对，
这个课的这个主轴是什么？我知道那个名字就已经叫阿萨姆
教养。
那主要也是围绕着这个两个心理学的学派来谈的，对不对？
对。
嗯，
我想要谈一谈的是因为我早期有加入一些正向教养的团体。
嗯，
就是找到一些观念上比较契合的妈妈们，然后一起学习。
嗯，
那我有发现学正向教养的妈妈们包含我自己就有一个共同的 比较容易怎么讲，就是
地雷吗？还是
我们都很容易对自己的标准很高、
哦、
就我发现学正向教养的妈妈很多都这样，然后她知道怎么做之后，她就会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做，
对，
我一定不能骂小孩，我一定不能打小孩，我然后看到老公威胁小孩就会赶快纠正老公，但你会发现夫妻关系就会出问题，因为老公就会觉得他怎么教都不对，
对，
因为你知道正向教养不打不骂不威胁不利诱、
嗯、
然后也不反正就这些都不做，然后那要干嘛？我那时候最早看那完那本书，我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教小孩啊我当时有这种感觉，他就是要鼓励，
嗯，
就是萨提尔里面在讲的欣赏孩子，
是，
嗯，
艾比你刚才听了频频点头，
因为我碰过很多这种家长，
对
对，
你说学了正向教养以后，然后
我
不能打不能骂不能，
不是不是，他就是变成你知道这个变有点萨提尔的规条就变形成了、
嗯、
我绝对不行这样这样这样、嗯、然后你绝对不可以那样那样那样，他学到的东西到最后反而变成捆绑他很多生命力的那种绳子、
嗯、对，
然后不仅他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紧张，他也把他的另外一半搞得很紧张，
然后其实孩子
还有
也是
他哦，对，孩子也是，因为孩子会受影响嘛。
对，
甚至会有一些人会用这么高的标准去看学校的老师。
嗯，我说像你们这样，
对对，那然后真的很走火入魔，他不会考虑你一般是1:15、2:30，
嗯，
他就会说你们应该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现场在执行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特殊，然后那个比如说有一点过动的倾向哈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老师。也是人嘛，会做一些什么事、嗯、但是如果真的很走火入魔的人的话，他这个时候就不能接受了。
嗯，
对，
我会认为这个是原则啦，应该就是说譬如说不能骂孩子，这是原则、嗯、可是可能很多人在心里面就会有个判断，老师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在骂孩子，但家长可能就会认为我觉得你这个口气就是在骂孩子。
对
对
对，大家的那个不一样、嗯、像我有时候讲话很大声，我儿子就会说妈咪你骂人，然后我女儿就说没有妈咪只是讲话稍微大声一点而已，他们对骂的定义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会说我们很严肃的在提醒你，
很严肃，
我们只是很严肃在提醒你
我没有在骂你，
我是严肃在提醒你、
哦、
我很认真的让你知道这是危险的
哦，
声音比这再放大大概5倍
对，
有一个震慑感是不是
对对对，
那因为很多人学习他需要有一个步骤，或者是有一个明确的instructions 指示，
对，
那不能打不能骂，其实这个
那能做什么呢，
对，他们可能就会想说我要依照这个规循啊，那不然怎么办呢，难道今天骂是对的吗，打是对的吗，可能就会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不会吗、
嗯、会啊会啊，所以像我们在授课也都会有家长这样提问啊、
嗯、
那我一月份想要在工作坊中讲的就是这个，
嗯，
就是我自己其实中间有几年我也蛮疯狂的、
嗯、
就是疯狂的遵循着这些守则，那第一个真的你会把伴侣逼死，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其实最辛苦的还是妈妈自己，因为我很知道那种感觉、
嗯、
就是我有个目标，然后我这么努力想要当一个好妈妈，可是其实我的心里面我内在自己拿着鞭子在鞭我自己、
嗯、
因为当我不小心又凶孩子，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糟，就是我明明就在执行正向教养，然后我自己却在这样骂孩子，然后那我还凭什么叫我先生不准威胁孩子，就心里会有很多这种小剧场、
嗯、
那在学萨提尔之后我就开始学习跟自己和好，
嗯，
就是跟自己的内在比较多整合了，整合之后我再回头运用正向教养，它就变得比较有弹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学习正向教养的家长很需要的，就是他应该多一点的弹性，跟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一样在用，可是什么时候我可以放掉这些东西。
是，
我看很多人在学习的路上哈，有一些妈妈会比老公会更早来学习，
嗯，
那学习了以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的挫折，就是回去以后看到老公还是这样子照旧的方式在骂，在念孩子，那老婆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介入。所以很多时候变成是老公跟老婆这个在语言上就有很多的冲突，
嗯，
那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因为有的人说啊，我学了有什么用，我老公又不学，然后他每次都说你自己去学就好，然后结果他自己对待孩子又是传统的那一套，那怎么去处理这个部分的问题、嗯、
这个也是萨提尔我觉得在育儿路上滋养我的地方、嗯、就是当然阿德勒他也谈课题分离，所以先生他要怎么照顾孩子，怎么养育孩子，他有他的方式、
嗯、
那我有我的方式，我学了正向教养以后我有正向教养的方式，可是我在学萨提尔之后呢就会开始把这个放得更松一点，
嗯，
就是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尊重，然后我还是做我在意的事，
嗯，
对，
但你也尊重他现在的状态。
对，就是我觉得像怡婷老师也给我一个很好的示范，包括他的书上、嗯、还有我去上怡婷老师的工作坊嘛，那我大概就听他说可以看见他们家庭的样貌，
嗯，
那就是老师的先生真的就是很传统的样子，可是老师就是把自己的内在顾好，所以他可以去接住孩子，甚至如果他够稳定他也可以去接住先生，
嗯，
所以学了萨提尔之后我这是另外一个，就我有看到有些伙伴他没有学阿德勒也没有学正向教养，他只学萨提尔的对话，可是呢他就会出现一个状态，就是他没有界限，他太倾听孩子、
嗯、
然后太顺着孩子，就会变成是宠孩子，
嗯哼哼，
然后你知道宠久了妈妈就心很累很委屈，因为什么事都以孩子的需要为主，然后我们可能就吃饭也是孩子先吃，洗澡门要打开孩子随时进来，你就要让他进来，因为他可能两三岁。 AB 一直笑，你有这样
没有？我在想到另外一件事
哦，好
那个每个妈妈都会经过的那个，你只要在厕所他就会来就对了。
对啊，然后你做什么你厕所门都是开的，
都是打开的，
你基本上身体就是你的孩子的，你没有自己了、
哦、
对，所以这是在早期啦，现在孩子稍微大一点，就我已经过这个阶段了，现在可以关门了齁。
哈利路亚。
可是就是我发现学萨提尔的妈妈们很多就会没有界限，
嗯，
然后越学越把自己、
欸、学正向教养的也会没有界限哦，有，
嗯
嗯，应该不是说没有界限啦，会有界限，但是可能会有点
over，
对对对对对，
嗯嗯，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中间怎么去拿捏，什么时候去倾听孩子，什么时候你的界限要稳固一点，
嗯，
坚定一点，什么时候温和要多一点，那个就很重要。
那这些你在工作坊里面会跟大家分享吗？
对，一、
就是、
月份的时候会多谈一些、
嗯、
那很多东西其实看书都很容易啦，我不知道 AB 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知道你看书很多，
对，
就是你会觉得对对对讲的真好就是这样，但真的要落实到生活上做你会发现做不到。
我觉得我自己倒是没有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对于我自己也学很多，
嗯，
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怎么讲啊，我觉得都是人吧，我觉得那个人性的部分要考虑进去，所以有的时候讲话大声一点、
嗯、
但我会去注意说诶里面有没有会贬低他自尊心的，基本上那个人我会避掉、嗯、但是你大声说话我没有觉得我是在做不好、欸、所以我这块还好，但是我真的碰过很多家长，
嗯，
是真的很容易一点点、嗯、就是真的就像你说的会太过的对话，什么都要对话、嗯、好不好，要不要他有点真的搞错方向了，之后等到孩子大了他的那个反叛力更强了之后妈妈就受伤了，然后就无力了，
对，
嗯，或者是说就是太严格要求另外一半，或者是做得太 over，这些真的是看了很多。
我觉得很多人学习可能都是想要那个一触可及吧，比如说我今天学了明天我就要立马的就要做一个180度的大翻转改变，
而且他们希望是持续的都维持在一个翻转过
的高档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这个可能也不符合现实啦、嗯、刚刚说到怡婷跟那个他的先生荣哲，其实怡婷他的那个转变也是经过了好多年慢慢慢慢的，你知道这个怡婷以前也说过，怡婷啊，我们以前在这个家庭的时候，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们会聚会嘛。
嗯。
那我二哥有一个儿子，当时还很小。这个姑姑呢，见到这个应该叫什么侄子，是不是？如果不听话了，他就会大声的斥责他，叫他罚站。所以以前那个小侄子还蛮怕这个姑姑的，有的时候啦。
嗯。
那其实他不是对于侄子才这样，就是对他自己的孩子，他的三个孩子一开始也是这样。
嗯。
所以当他意识到这个可能不是他教育的目标的时候，他才慢慢去扭转这个东西。那连带着刚刚那个露露老师说，连带着连荣哲也有一点改变，这个是我觉得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嗯、也是蛮美妙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回应了之前重建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一个人改变全家改
变, 家改
变、
嗯、
对， 那我觉得要有一个信念啊，就是我其实就是带着一个良善正向的一个态度去看待我的家庭，看待我的先生跟孩子，那么抱持一个信念可能就会往这个正向的方向去走，是不是这样？
对， 对，是我想要分享一个我那一天去工作参加一个工作坊，那回程的时候因为跟学员一起走，我最近蛮常遇到学员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教教养还有教个人成长，他们就问说，那你这样学阿德勒跟萨提尔，你真的都不会骂小孩吗？或者你就真的都不会生气吗？我蛮常遇到这种问题。那我觉得也跟大家分享这中间有几个部分可以讲。第一个是如果以我自己为例，我是真的不骂小孩，但那个骂是骂，就是我们脑袋中那种骂小孩，比如说你是猪哦，像这种是不可能骂的。那如果你说讲话大声，那个是免不掉。就你身为一个妈妈，你在家你要照顾孩子，你还要维持整个家庭作息，还有很多东西，有时候讲话大声是孩子需要的，因为他需要这个力道，他才知道这件事对这个家庭或者对妈妈来说很重要。所以要看你对骂的定义是什么。那再来是他问我说，那你都不会生气吗？我后来觉得这个问题也蛮好，因为我做了一个自我整理。生气变得，以前的生气是这样，就是我搞不清楚我怎么了，事情一发生我就情绪上来，我可能就会骂小孩。最早没有学习的时候，那个骂其实是我把我自己的挫折、气馁、自责，就是一股脑的发泄在孩子身上。那所以你骂完之后，你会更自责、更内疚。以前是这样，那我觉得现在学完之后，还做了一个融合之后，我现在很快哦，比如说我如果真的有生气或者讲话大声，我可以很快的分辨出我这个生气里是在气我自己，还是我在气我的孩子做了这件事，还是我在气就是这个事件没有依照我想要的那个方向发生。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快会跑出来，然后我可以清楚的分辨。所以如果你问我，我难道都不会生气吗？我还是会生气，可是我会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讲话大声并不是在把我的情绪发在孩子身上，而是因为这个事件需要我用这种生气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可能有些人他看他就觉得你还是一样很大声，或你还是一样骂人，但对我来说那里面有很多细节是不同的。
像你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你们会时不时的去投射出来过去爸爸妈妈对我的那个状态吗？会觉得我自己现在的教养的方式，诶，怎么有点像以前我爸爸或我妈妈对我的样子，会这样吗？
一定都会啊，只是程度多寡，然后你可能投射爸爸更多还是妈妈更多，我觉得会耶。那除非你经过一个自我整合，然后慢慢去看见你被原生家庭还有被你的爸爸妈妈影响了什么，慢慢把那个东西磨掉，要不然的话很困难。
你说我爸爸影响多还是妈妈？
我认为是爸爸。
爸爸，艾比就是妈妈了，是不是？
其实都有，
都有，都有。哎，你那个眼神看我是，
就是我一爽，对，老师有感受到我那个以前那个，我妈妈是很会讲道理，
是，
然后我爸爸是如果气的话就会比较用指责的方式
，OK，
对，其实这两个都还在我体内，
都有影响，
都还是在里面去在背景工作，但是我可以选
在背景工作，听起来好像是那个。是那个 CPU 在多功一样
就是你会知道有一个力量它是在里面，它其实是想暴走的，
对，
但是你后面的学习会让它就是停在你的里面，你可以自己跟它相处，那个东西不会弄出来，
马上出来，
对对对，除非那儿子一直追着我，比如说我跟他说我已经要去冷静，他就死抓着我，然后我就说我要离开了，然后他再来，然后他对着我的脸，因为我儿子也很行，他可能有表观遗传基因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就会做一些会变成是他主动发动这样，
对
对，那如果真的那样的话，我那个背景的东西才会跑到前景来。
那怎么办？如果我就是在当下我已经在情绪在酝酿了，然后那个就要爆发了，结果孩子还是不断的在纠缠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照顾自己的内在啊，这个其实真的很难讲，就是当你在情绪上你要如何照顾自己。我真的蛮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心想要学习去走一趟工作坊，因为其实像我在高小璐的阿萨姆教养的 Podcast 里面， 谈照顾内在的部分不多，因为那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用讲的，然后你单向听或者看书就学会。这个是我上了几场好几场工作坊之后非常深刻的感觉，就是说有些东西你真的没办法自己看书学，那你去现场有一个实体的体验，你才会真正懂得，哦，原来那个可能比如说崇义老师书上也有写 SAGE， 怡婷老师书上还有崇义老那个崇建老师书上都有 6A 什么自我照顾法，但我就曾经去一所幼儿园，然后现场就是带完一次之后，就有妈妈回馈说，哦，我都有看书耶，可是原来我看书上跟露露老师你实际这样带过我走一次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做 SAGE， 然后我要如何照顾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现在这样问，当然一个很快的答案就是你当下要照顾自己的内在，那情绪先稳下来，要不然后面的教养的方式跟策略都没有用，可是就是前面那一段到底怎么做，我真的就会鼓励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去上一下工作坊。
因为我们在说那个其实工作坊里头有好多，第一个当然是练习啦，对不对，就是跟你的伙伴可以一起练习，跟老师一起练习。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有好多是来探索自己怎么了，还有就是来发掘我是怎么走过来这条路的，它那个成因到底是什么。像前一阵子我遇到有一个学员，他说他想要这个从事就助人的这个行业，就是也是当讲师之类的哈。那我问他这个想法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其实马上就掉眼泪了。他说他从他的孩子，有一个孩子就是很早年就过世了，那从他孩子过世的那个时刻开始，他就发愿他要把对孩子的爱给更多的人。那但是他时不时呢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自责，因为他还有别的孩子哈，所以他在教养上可能也会有一些挫折。那影响他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对于死去那个孩子的自责感一直都存在。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有自责感的，那你去看一下我怎么会时常的自责呢，这个自责对我的好处到底是什么，那如果好处不大，为什么我要一直带着呢，那我能不能够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去看待这样的自己。如果你是一直自责的人，那么你对自己的那个爱的能量就会变少很多。
对，
如果一个能量不够，爱自己不够的人，他自己没有的东西他就很难去散播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妈妈爸爸在家庭里头会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这个惯性跑出来，因为妈妈其实很辛苦嘛，那又如果就带着自责感在生活的话，就会常常去内在就有一些抱怨委屈，这个就会升上来。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在工作坊里头看到的就是我理解一下，看一下我的这个状态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够去靠近这样的自己作为第一优先。好，这个是我觉得在工作坊里面大家可以去学习到的。那我不知道像露露你这样学习过来，你觉得对于这两个孩子，你有两个孩子吗？
对，
对他们而言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显著的一个变化？
对孩子吗？
对，或者是对你自己，你自己原本过去有没有很显著的就是你会骂孩子或者你会打孩子吗？应该
不会，
不
会，
以前就
不
会。
对，
但是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我自己，倒不是孩子。就是所以我都说育儿是一条自我成长的道路，但我觉得它除了自我成长，它还是一个自我整合的疗愈之路。就是说我整合了过去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我就发现我跟孩子的应对那个东西是从内在很自然而然 的变化出来的，不是你去学哦，我 step one 应该做什么，做完之后 step two 该做什么，正像这样的温和坚定该做什么，不一样，就一个是从外在。那有时候以前我就会有一个状态，就我明明很生气，可是我要温和坚定的跟孩子讲话。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妈妈的状态明明就是内在很澎湃，可是她讲出来的语言试着要很温柔，那个感觉就很冲突。
对，
然后孩子他会不知道你到底是你嘴巴说可以，然后那个语气就是不行，孩子会觉得妈妈怎么了，然后他讲这个意思到底是可以还是不行。对，所以我觉得最多的帮助是在我自己。然后这几年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以前我真的会自责，可是现在不会，我现在说凶小孩， 我们讲凶不要讲骂，就有时候真的你讲话稍微大声一点，大声完以后，
严肃的提醒，
对，严肃的提醒，没错，提醒完以后，以前就会啊，我怎么又这样？现在不会，我现在提醒完之后，我会内在很能接纳，说哦，我刚刚稍微讲话大声了一点，不过没关系，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
我就心里面会有一个东西跑出来，那你就会很有力量。你就不会经常跟孩子相处，那个连假两天或尤其是四天一过完，整个人就是像泄气的皮球，现在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态。然后就算真的就是有时候做的没那么好，可是心里面就会觉得哦，我已经做的很不错了，我觉得我已经进步很多。那这个也是我很想要鼓励妈妈们，不管你是学哪一个，
嗯，
就是你一定要看见自己的进步。
嗯，
你如果看不见自己的那个一点点的进步，你就没有办法看见孩子那一点点的进步。
嗯，
那个鲁鲁在学习萨提尔之前，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学这个阿德勒嘛，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跟我们在这个长耳兔的师培有一起共学过。这个艾比，你看这个鲁鲁，你在认识他的第一天，因为我们都是在师培那个时候认识的，
嗯，
你看鲁鲁到现在，你认为他有没有什么转变？他有什么变化吗？
哦，翻旧账一下，
我有这些爱的眼神，
接一下黑历史，没有啦。我觉得变得比较没有那么，虽然你的外表鲁鲁你看起来都是柔和，但是以前我觉得那个刚强的
线条比较硬，
对，
哦，线条比较硬，
现在就真的比较柔一点，
哦，线条比较软。
对，
那跟年纪有关吗？
为什么
啊？
为什么跟年纪有关？
松弛啊！
开
玩笑，那是跟我有关。我年纪大了，然后皮肤会松弛。
而且我们跟露露老师很熟
啊，他很瘦，对
对，谢谢。
所以你觉得
我说我们跟他很熟
哦？我们跟他很熟，
请观众不要学。
对，我们很熟了啦。我印象很深刻，那个像之前露露有。啊，我之前有提过哈，不是在这个节目提的，就是露露跟我去这个某个学校一起代课，我不知道她这么柔软的，其实她跟人没有这么主动的去靠近，对不对？
对。
那当时我也其实蛮感动的，因为那个露露曾经跟我提到她跟爸爸的关系，
嗯，
啊，所以可能看待像长辈啦，因为我算露露的长辈了，
男性长辈，
对，男性长辈可能有一点点看到
距离感。
对，以前跟爸爸相处的那种距离感。
现在还有吗？
我觉得那个是惯性，就是已经在我的血液里，我很习惯只要看到男性长辈，我的习惯就是不会去靠近。
嗯，
甚至他过来靠近我，我就会稍微退两步这样。
哦，
这是我的惯性。那我现在必须要用一个很大的觉察去提醒我自己，诶，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崇义老师，不是我的我脑海中映射出来的某一个角色，
嗯，
我才能够更多的愿意去靠近这个人。
嗯
嗯，
因为大家在那个师培一年当中，其实我们接触很多啦，也谈过很多话，然后也看了大家在不断的演绎各种的那个工具，所以其实我都很了解大家。然后，嗯，那一天正好我们带完一个学校的最后一次的那个课程，那师培正好结束嘛，对不对？
对。
嗯
啊，鲁鲁很感性，他跟我说，老师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说因为我们要结束了。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日后还会很常见面啊。但是他心里面好像就是有一个阶段要完成。我不知道那个说不定艾比过两个礼拜也会这样。
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东西它有一个终点的时候，嗯，还是会惆怅一下吧。
对。
虽然说你知道未来还是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嗯，
可是像师培我觉得那就是那十二群就是十二个伙伴跟两位老师，我们这14个人的那一段路要结束。
嗯，
对。
那时候 AB 哭得比我还惨，好不好？
你以为这一集我们在访问你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转变了，因为刚刚 AB 说，刚看到 Lulu 的时候，可能线条比较刚硬嘛。那走完一段历程以后，比较柔软。这个是我要说的，就是反映出 Lulu 其实内在很柔软的，然后会想要跟人靠近，只是受限于，也不要说受限，然后因为过去的家庭的环境、教育的环境、教育的背景，导致我的惯性就会兴起来，
对，
就不会这么，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教养，对不对？
会，会，
对，很多人在上课的时候，他其实不明白，我怎么会时不时的就对孩子大骂？为什么有的妈妈不会？ 你要知道这个跟每个人被对待的过程不一样。
嗯，
以前小的时候我妈妈可能就是这样对我的，那我虽然不喜欢，你知道这个很吊诡，我不喜欢我妈妈这样对我，可是我无形当中我就在复刻我妈妈对我的那种模式。
嗯，
那结果用在我的孩子身上的时候，我又觉得很自责，我又很懊悔，那变成一种负向的循环，他就跳脱不开来。所以怎么样才有办法跳脱开来变成是正向教养？比如说我们这样说好了，正向教养这四个字，露露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样的这个教养叫正向教养？只能讲正的，不能讲负的吗？
正向教养它其实是一套，我觉得是一个很完整的学习系统啦。那它在指的就是跟孩子的应对，我跟孩子的应对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他在谈为什么不要打骂，不要威胁，不要利诱，不要处罚。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拆开来去看，打骂带给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处罚是什么，连奖惩他也不用哦。不，他们是不就是
不奖励，
不奖励，
那个，
对对对，不奖励。我们家
没有胡萝卜，
对，我们家也不奖励孩子。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我要去打开看，我奖励孩子带给孩子的影响是什么。
那学校那个贴小红苹果那个可以吗？
那个都是奖励
啊，那也是奖励。
对啊，所以如果你用就像刚刚 Abby 讲的，你用一个正向教养的眼光你去看体制内的教育，大概你都不会很没有办法满意的。
嗯
嗯，
对。那我刚刚要说的是，所以正向教养它是一个你跟孩子应对的方式，那它是去调整你如何跟孩子应对，所以把不好的应对拿掉，把好的应对放进去。可是这个就回到刚刚崇玉老师讲的，我以前小时候这样被对待，我不喜欢，可是现在我当了妈，怎么我复刻了我妈或我爸那个样子。
嗯，
复刻哦，就真的一模一样，你会发现很恐怖，会起鸡皮疙瘩的。所以你正向教养变成，如果你只是从外在学，你的内在有时候会有更多的冲突。
对，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方向，可是你就做不到。
嗯，
那学了萨提尔之后，那个自我整合的意思就是我重新去看我小时候怎么了，然后在那里做一些工作，把那个东西磨掉。磨掉之后你的内在变得比较圆融，那你再去学工具用起来就比较顺。
嗯，
就不会你觉得很卡，或者我都知道但我做不到。
嗯
嗯，
对，那个就是我为什么会说育儿是一个自我整合的疗愈旅程。而且齁，你看像现在比如说如果假设我现在还没结婚，我交一个男朋友，大家不合就分手嘛，甚至现在结了婚以后也可以离婚啊。
对，
就我跟这个人真的处不来，我觉得我们很难沟通，我做了很多努力，我最后都可以切断这个关系。所以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个关系里不成长，可是我生小孩没办法。那是我生的，我生了他，而
且你那个负责的妈妈，
应该大部分的妈妈你都很难丢下你的孩子就不管他的嘛。
嗯，多数啦，
多数多数。所以
你有犹豫什么？
因为我看的比较多嘛。
OK，
各种各样都会有啊。
哦，
是，
不过多数是负责的，是，
对啊，就是说你孩子已经生出来了，那他就会逼迫着你，你势必得去做一些整理或者做一些改变。那除非你就是动作没看到，就明明有问题，然后不去处理他，或者想要甩锅，把他交给哪个老师，或者把他送到某个学校。除非你是用这样的方式，要不然的话，你一定会孩子跟你的相处，孩子最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他很知道哦，别人都不知道，他就知道讲什么你会爆。
欸，是，
那你就变成那个东西不处理，你就经常要处在那个痛苦的循环里面。
嗯
嗯，
就像刚刚我说到啊，刚刚那个露露老师说到，就是大部分的爸爸妈妈都不会放掉孩子不管嘛，我就想到我自己啊，因为小的时候爸爸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妈妈，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在我国中时期就离婚了嘛，所以以前都会灌输我们说你妈妈不管你们了。但是其实长大来看齁，我最近这个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尤其我上次跟那个 Abby 提到我看的那个电影蓝色海湾。人生都是很多的选择，那每一个选择都是当下最好的选择。也就是说今天你可能迫于无奈必须要放掉孩子，放掉婚姻，或者是说你会做一点决定，那事后回来你可能会很多的这个自责，但其实你不要忘了在每一个当下都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回过头去看， 你也不愿意事情走到这个地步的，所以都不是你故意要让事情变差的。
嗯，
所以我才说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如果都是的话，那我干嘛要为这样的选择而很多的自责呢？
嗯，
但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会是这种状态，我当初怎么不要多让我的孩子多念什么书就好，我怎么不要让他多念才艺班，或者是他如果生病了，我怎么不要让他多一点这个花多一点钱医药费去帮助他什么什么的。
嗯，
我常常会这样问爸爸妈妈，如果当初你知道多花一点钱或多陪伴一点时间他就会走到你想要的境地，你会想要多花这点时间跟金钱吗？绝大多数的爸爸妈妈都说会。
嗯，
所以意思就是你当下不知道嘛，你不知道结果会变这样，所以你已经选择了一个最好的选择了。那既然如此，我们为过去的这个选择而负责就好了。这个其实也是给孩子的一个示范。
嗯，
如果我都能够凡事为自己负责而不是自责，
嗯，
那孩子就知道我每一个当下我都要为自己而努力，为自己而认真。
嗯，
那我就不会事后来很多的懊悔。我不知道
对
Abby 是不是这样看的，或者是露露也可以。
这个跟萨提尔女士讲的就是父母在每一个当下都已经竭尽他们所能而为了。
嗯嗯嗯，
对啊，就是刚刚老师讲这一段。那我觉得在当妈妈以前，我如果看这段文字我大概没有 feel。
嗯，
对，可是当我当了妈妈我就能够理解，诶，真的是这样。诶，就是我那么努力想要做好，可是却没有办法做到我期望中自己想要的样子。
嗯，
对，可是你透过学习透过整合，你可以慢慢的跟自己越来越靠近。我觉得那个是佛家用语叫次第，就是说当你可以跟自己靠近，你再去靠近你的孩子，还有再去谈你的父母亲，谈不谈原谅啊，或者是可能过去你跟他有些恩怨有些纠结，那个可能要摆在后面。
嗯，
要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有很多的无奈，就是我们觉得哦，爸爸妈妈养育我也很辛苦，他当初也不是故意的，那我现在怎么一直在责怪他们，那我还是要原谅他们，最后就会变成好啦，没办法，我也只能原谅，不然怎么办，就会有很多的无奈。所以应该是从自己身上出发，然后自己的这个部分走完，后面的那个就会自然而然的跑出来了。
嗯，
在讲原谅我都每次都想到那个一个电影，是那个 Tom Hanks 演的，就是那个 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 他里面在讲说原谅啊，他是扮演那个儿童节目的主持人，然后他在说原谅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把他对生气的这个气能够释放完。如果没有释放完，我要谈原谅谈何容易。
嗯，
所以也就是说我如果过去对着爸爸妈妈对有很多的这个痛苦仇恨的话，或者是愤怒的话，要先把这个气给走完。
嗯，
让自己把这个生气的那个能量，挚爱的能量能够去流动一下，否则你要去谈原谅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别这么着急去谈原谅。
对
对，
嗯，
我也可以选择不原谅，这个都是我的决定。
嗯，
对，所以很多在教养路上可能会复刻爸爸妈妈的，可能你要去看一下我怎么会形成这样的，接下来我要不要去为我自己重新做一个决定，我觉得那个才是当下你可以去想的去做的。那这个可能很多时候你光看书啦，光看视频啦，你没有办法去体验，可能在工作坊里头跟老师做一点练习，做一点对话，或者是跟伙伴做一点这个活动，你大概就有更多的体验感进来。
嗯，
对，
是不是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是这样？
我觉得工作坊除了就是老师会带一些有体验的活动之外，其实我觉得里面很棒的一个地方是大家会把自己的困境或者是问题有的时候会在课堂上提出来分享，然后可能就可以运用，不知道露露老师到时候会设计什么样的活动或是适合的工具，可能就会带一些学员走一段，或是体验一下。然后有一些东西虽然是别人在台上跟着老师做一些练习或是自我整理，可是其实你在台下你在听，然后你用心去感受，其实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叫做共振吧。对，所以我觉得工作坊里面就是会有一些你可以借由别人的分享跟他自我探索的历程， 你也可以搭一段顺风车，
嗯，
或许那个一开始并不是你来上课的议题，
嗯，
可是你就，因为我觉得人是很直觉的，你看到那个画面或是你一个感觉进来了，一个什么东西进来，诶，突然间我也发现这一块我也需要被整理，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认为工作坊非常迷人的地方。对啊，
而且有时候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诶，我犯了一个什么错，然后很丢脸或者不好意思讲，但是你去到一个学习团体，你发现，诶，他也一样，他也一样，他也一样，好像原来大家都会犯类似的错误，
对，
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的，
就有一种普通感。
对对，嗯，
什么叫普通感？
普通感就是在工作坊里面，你会有一个，那团体疗效还有12个因子，11个还是12个因子，那普通感就是其中一个，嗯，就是说我不是孤单的。
OK，
我们都是人性嘛，然后人性某种程度上是共通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啦。
嗯，
那工作坊里面真的可以建立这种，而且你也会不是刻意建立，你就是莫名其妙，你就会感觉到啊，我不孤单，
你会被接住，
嗯，
你就觉得啊，对，你懂我，你懂我，
对，
对，就是这种感觉。
通常来上工作坊的这个年龄层大概在哪里啊？如果你授课的
阿萨姆的学员，
大概都是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
哦，大概都二十岁到四十岁，这个
对学教养的话，那如果上自我成长的，我有遇过六十几岁的学员，嗯，
哇，
对，很了不起哦。
对，年纪稍长的，嗯，其实也可以啊，我觉得学习永远不嫌晚。有一些年长的这个家长们来上其实也都很有感的啊，他不是只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不是只有去教你去怎么去带孩子，而是教你怎么去回应自己，跟去看看过去家庭给你带来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会有很多的共感。
嗯，
对，我觉得真的怎么去学习怎么教孩子倒是其次，
嗯，
而且真的大家看书你也知道怎么教孩子，但是就是那个内在很多啊，在书上写那么多，
头脑知道了，
对啊，
头脑
知道，但下不到那个心里面去。然后还有就是你做出来跟书上想要传递让你表达出来的东西会有落差
哦。
对，
嗯，通常落差一开始会蛮大的，如果只看书的话，
对，会蛮大的。
嗯，你老公这个看到你这样子学习，嗯，他有什么变化吗？他支持你是不是？
对，他很支持我。
但他自己也会学习吗？
他会被我耳濡目染，
嗯，
因为有时候你听课你就会放着嘛，
对，
然后就开始一直播放，那他就会也听到一些啊。
通常男孩子对心理学一开始会好像就我啦哈，我自己一开始是有抗拒感的啊，你们去学就好了，我不需要。你先生会这样吗？
他好像还好，欸，
还好啊。
但是因为教养本来就是我主导，
嗯，
所以我想要做什么样的学习，他就支持我去学习，然后去尝试，
嗯，
然后谈合作。要开家庭会议的时候，他也愿意，就是一起开，
哦，家庭会议也是你在谈阿德勒的时候会提到的，哦，
对，
嗯。
然后还有要发放零用钱，我们会讨论啊，频率多少，然后要发多少钱，然后我们发这个零用钱用意是想要教会孩子什么。我也想要听听他的意见，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讨论。
嗯，
对，他很支持啦。
嗯，他会打骂孩子吗？以前
不会。
也不会啊？
不会。
哦，这跟他的家庭有关吗？你觉得？
我经常都觉得我很感谢我公婆把他教得很好，
嗯，
因为我觉得他内在很稳定，然后，嗯，我学阿德勒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内建阿德勒，然后学萨提就觉得，欸，这人怎么内建萨提，
哦，
他都不用学。对，我觉得有些人真的不用学，我后来觉得有些人真的不需要去探索原生家庭，
嗯，
因为他可能就内在很健康或没有太多的受伤，嗯，他已经在他的人生上往前冲，那像这种人其实就继续冲就好了。
你说这个好像听起来就是你以前曾经有受伤。
是啊是啊，
嗯，
是啊，
曾经有受伤，然后你现在就是慢慢懂得自己的伤要怎么去疗愈。
对，
嗯，
对，
嗯，
那现在怕的是我受伤了但我不知道，或者我受伤了但我不愿意承认，或者我不愿意回头去看一看我怎么了。
嗯，
有些人会知道他受伤了，但他并没有很明确知道说这个伤跟我现在教养小孩或者是在外在世界去跟人应对有关联。
嗯，
对。
Abby 你清楚吗？你对于自己内在有没有伤这个是清楚的吗？
我应该算是啊。
所以你清楚有这样吗？
你说有没有受伤？哦，
对，
不好说啦。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父母是
Abby 妈妈都在听 podcast，
对，爸爸妈妈要放出来给爸爸听。
但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伤没有那么，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很重的伤，就是可能有一些影响 就我们重新去看看那个影响是什么。
我们要这样看，有的时候那个伤其实不是爸爸妈妈故意要造成的，
对，
他不是，
对对，
就是爸爸妈妈他们已经尽了力要去教养孩子，可是 maybe 那个时间或者是那个方法不太合适，当时不太合适，仅此而已。所以不是爸爸妈妈故意要造成的。我也很难想象有一个爸爸妈妈故意要孩子生下来我就要来虐待他或者是让他不成人形的，可能也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爸妈。所以大部分的爸妈应该都说是想要让孩子能够过上一个理想的，当然那个理想是他自己想的啦，理想的一个生活，那用他的方法去对待而已。所以有一些人在上课了以后会发现，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那你大概就会松掉很多了。你就跟你爸爸妈妈，要不然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以前啊，哈，我听过就是有一些家长就会来说啊，你们说来说去好像都是我们不好啊。是你们学习学那个什么东西怎么好像反过来批判我们一样。所以变成是爸爸妈妈受伤了。
对
对
对，所以学习可能你要去看一下我是不是在过去有受伤，但这个伤不是，不见得是爸爸妈妈造成的。
对，也有可能是那个孩子他自己在那个时候的那个狭隘的观点，他自己有一个跟爸爸妈妈起心动念是不一样的诠释的。
对，
所以有可能真的不是爸爸妈妈要干嘛，而是孩子那个时候把他诠释成是
对
为他自己带来伤害，那都是有可能。
阿德勒说孩
子
是很好的观察者，但是是很差劲的解读者。
对
对，所以他看着爸爸妈妈做一些可能爸爸妈妈在传递爱的行为，但是他会做了错误的解读，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的生活经验不够，所以那个伤有可能更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解读而来的。
是，
所以我们回去重新整理这个部分。
就像我以前中学时期，我都会怪我爸爸这个零用钱给的太少。爸爸说为了保护你们不要乱花钱，我们就会觉得爸爸小气。
不是后来买了一台车给你吗？
哦，那个是我当兵了以后。
哦，那个比较后面。
对，比较后面，我说中学时候。所以你看那个解读不一样，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我这时候对你是
保护，
保护你，我是要对你最好的这个状态了。可是孩子的解读不一样。
对，
孩子可能就觉得你哪有对我好啊。
对，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你生了孩子你去学教养，结果往这个方向走，它会变得很美。就是你会看到哇，原来当初我爸爸不给我零用钱，那是他对我的一份爱。对啊，然后我以前经常感觉不到爸爸妈妈他们给我的温暖。可是我在学习了之后，有一次真的很神奇哦，我就脑袋中突然间冒出一个画面，那个是我爸爸他蹲在我们家的浴室，然后在刷洗电风扇的背影，然后那个画面跑出来，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就红了眼眶，因为我突然看懂那个是爸爸对我的爱。对，因为我小时候有气喘，然后我爸爸他不会让我做任何那种像电风扇里面卡一大堆灰尘，像这种事我都不需要做，因为我就会开始一直打喷嚏，然后整个这边都会红掉，眼睛这边都会红掉，然后你就会开始有一些画面冒出来，然后以前你看不懂那是什么，但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会觉得满满的都是爱。
会不会那只是在清他自己抽烟的烟垢而已？
那个大从我房间上菜走了。对，
就是你看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每个人脑中都有小剧场，都有自己的解读。小时候看不懂啊，
对，
小时候总是比较单面向的，觉得这个对我不够好。长大了，大概你透过学习就会有一些这个多的思考进来。那像这样的课，如果我没有孩子，也适合上吗？
如果没有孩子，我觉得可以多往自我成长的方向去，就是其他的工作坊也不错。那如果我们现在如果谈阿萨姆教养工作坊，因为到时候我会带一些教养上的方式，我会谈自然结果。那这个东西其实你运用在夫妻上也可以。但是我们会比较锁定是家长啦。如果以我的工作坊，
老师也可以啊。
可以可以，而且我曾经之前有带过家长，他是准备要怀孕，还没怀孕就来上。就上完之后他跟我说他跟他的伴侣之关系有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阿德勒跟萨提尔很好用，就是你学了之后其实任何的关系都可以用。 它不会只能用在夫妻关系或只能用在亲子关系上，
但也要看人教啦。我看过露露上课，他上课是非常有魅力的，他讲故事是非常好的，然后带活动我觉得是很有一套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考一下。好，有还有没有要补充的？Abby 帮我们补充一下好了，
这堂课适合什么样的对象呢？我刚刚听到的第一个就是有孩子的当然是没有话说嘛，第二个听起来就是你如果在备孕，其实你也可以就先来看看自己，因为自我的整理它是需要时间的，
对，
所以孩子生下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在备孕的时候就或者你计划要生小孩你就先开始自我成长，
是
那个比较从容一点，
对，
不然到时候你是直接上战场然后一边做一边修正，当然那也很可以啊，
冲击比较多一点，
冲击多一点，对对对。再来我听起来我觉得叫你有跟孩子，如果你没有小孩但你的职业是需要跟比较孩子互动的，
老师啊，
老师啊，或是
辅导员啊，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好像也蛮适合的，
对
对。然后大概其实是，然后你说又可以增进夫妻关系，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维护好一段感情的，
这是 bonus
bonus 哦，
也许有也许没有，
那这个你自己参考就好。
好，就露露帮我们这个做一个结论好了。
好啊，那今天很开心来上从一开始说，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11月23号到时候有参，我会在长耳兔办一个 open 讲，那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会多讲一讲我在学习萨提尔之后他带给我的一些改变，那我会因为其实我上过一些工作坊，偶尔会讲到我的一些故事，包括我跟我爸爸的或者我跟我妈妈的一点点，但因为上课还是要以学员为主，就是以大家的学习为主，那11月23这一场我会就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整一点的分享我的学习历程，
你的故事，
我对我自己感觉如果你听这一段也许你可以看见到底学萨提尔它对你的帮助可能会是什么，或者到底什么叫做育儿是一段自我成长或者自我整合的路，可能你听完会有一些收获，所以这是第一个是12月23、那再来就是明年1月20号的阿萨姆教养工作坊，那今天大概有跟大家介绍，最后我以我女儿最近的一个互动做收尾，刚刚从一老师有问到我学习之后我或孩子的改变嘛，我女儿她现在5岁多，然后呢她最近有两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他突然间那天在家里然后看着我，他会四目交接看着我，他跟我说妈妈谢谢你生下健康的我，我正在吃饭你知道吗，然后突然间被他连结了，我就好感动，我想说我到底是教出了什么女儿这样，然后我就还蛮感动，对。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一天因为他洗澡叫不动，我就叫他洗澡，已经讲3次了，已经用过那个之前讲过的启发式提问、日常作息表、对话，先靠近他的感受，就是任何的这个步数我都整理了内在然后去做，好还是叫不动，或是所以各位你们不要觉得学完之后问题就一定会解决。好，最后呢我就只就是用一个比较大声的声音
严肃的提醒，
然后走到他的旁边告诉他我刚刚已经提醒你3次，现在是几点几分，如果再不去洗澡我们今天晚上会没有陪睡时间，如果你想要请你现在马上去洗澡，我就站在他的旁边等他收玩具，然后他就有点要哭要哭的，然后就我跟他一起进去，后来他就跟我说妈咪那你可以在门口陪我洗澡吗，我说当然可以，我就坐在门外陪他，他现在最近在练习自己洗头发，他5岁多、那其实我情绪当下没有很好，我也在跟自己靠近，就他就在里面洗，我就在外面深呼吸调整内在，还有陪伴他，后来快洗好的时候我女儿就看着我，他就跟我说妈咪我知道你刚刚不是在凶我，你是在教我现在应该要去洗澡了，哇我听到这一句气都消了，我就觉得说我就说哇妞谢谢你知道妈咪的状态，然后也谢谢你知道我大声不是要骂你，我是要告诉你我们需要赶快完成这件事，然后就跟他抱抱，然后就是感觉到非常的有连结，所以以这个我跟孩子的相处让大家看一看，当你学习，不过这是有一段历程齁，对，
如果你也向往刚刚露露老师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图像，真的很欢迎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报露露老师的工作坊。
我们都在讲连结嘛齁。
对。
最后我说一下，我前两天去一个国中去演讲，对家长们演讲。 然后我就正好那现场有两三个国中生在那里，就是帮忙会场之类的。那我演讲到一半，我就问到这个国中生，那我就跟这个家长说，你看我们都希望跟孩子有所连结，告诉孩子们其实我是很爱你们的，我是很关心你们的。我说可是呢，恰恰这句话或者是这些关心的话我们很少说出口。我就现场就问了那两三个国中生，一个国中男孩子，我就问他，我说你上一次听到你爸爸或你妈妈说他爱你是什么时候？他低了头想好久，应该有五年以上了吧，五年。那现场的这个妈妈们家长们就好像心有所感。然后我接着又问另外一个国中生，我说上一次你爸爸妈妈跟你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他就突然静默，然后他就摇摇头，不记得了。你看我们都想说要跟孩子靠近，可是我们在语言上竟然这么的匮乏。
对，
我们能不能够透过一些改变自己内在，改变语言的方式去靠近，去接近孩子，而不是常常挂在脑袋里面就是想要去帮助他改变这个孩子。所以如果你的那个 mindset， 你的那个心态开始有点改变的话，那 maybe 就是一个你家庭的连结的一个开始。
对。
好，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露露老师的工作坊，还有他的粉专高小露的阿萨姆教养。
对。
还有他的 podcast 跟粉专。
粉专是高小露学堂。
高小露学堂。
谢谢。
好，今天谢谢露露老师来。
谢谢露露，
谢谢崇毅老师，谢谢 Abby。
好，崇毅开始说，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剩下的下次再说。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